当方丈朗，云游到江西高安的大愚禅师那里。他走的时候是一状谈笑而化呀，也很自在的走啊。那怎么他就转世成苏东坡呢？有依据吗？哎，有啊。这个苏东坡的母亲姓陈，陈氏，她怀孕的时候就做梦，梦到一个僧人到他家里，而且形象都看得很清楚，就是身体还是比较瘦弱还瞎了一只眼睛啊。后来呢，这个苏东坡的弟弟苏澈，他在江西高安做官在这个苏澈呢也跟几位禅师过往甚密，过从甚密。有一天这个三个人同时做梦，就是苏澈还有真净克文禅师、甚受醒冲禅师，他们做梦呢，梦到要去迎接五祖戒禅师，同样的梦。哎，真的那一天早上，哎，苏东坡来了，大家都共同说梦中之事。苏东坡就接话了，他说我在七八岁的时候也常常梦见自己是个僧人，往来在陕西一带。哎，真净克文禅师就说，哎，五祖师戒禅师就是陕西人呢。再来算，五祖师戒禅师原籍是50年，而这个苏东坡当年过来正好是49岁。五祖师戒禅师真的就是有只眼睛有问题，所以大家就确定苏东坡的前身就是五祖师戒禅师，是有验证的，那草堂青呢？草堂青禅师叫草堂善清禅师，当时也是开堂接众，是竹山长老之首了。他是转为真鲁公，就是他有个大师祖真公了。可能大师祖给他恩德太大了这个，所以他转世呢就到了师祖家投身了。因为他早年是一个大禅师，所以一投身就很有智慧，18岁就中进士，50岁拜宰相，被朝廷封为鲁国公，但是对于佛法不如苏东坡那么熟悉，这是草堂青这还优为其上者。那谈这个优为其下者就很多了，比如海印信禅师，他为朱房一女，朱房一是一个军官的名字，官衔。朱房一也是他的大师祖。朱房一呢有一天就问你这个大德长老能不能到我家里投身呢，这位海印信禅师就含笑点点头，这一点头就点坏了。那真的这个朱房一家的妻子怀孕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草堂青禅师进入内室，一看生下了一个女儿，当下生了一个女婴，这个事情全杭州都知道了。元照本禅师听说之后，就去到他满月的时候就去看他，一看他呢，这个朱房一家就把这个小女孩抱出来，这个小女婴一看到元照本禅师，原来是老同参嘛，一看就笑这一笑，元照本就跟他说海印信你错了这位女婴一听这个就大哭一声 就死了，死了就不知道到哪去了。还有些参禅的更为下的，这个明代啊吴晕禅师，他有一个《山安杂录》，记载江西有一位长老啊，他就住山参禅啊，坐下有七个人一起结盟参禅，其中有一个年纪最轻参禅很有心得，这个成功呢念三观语呀，就是勘念他三观呢，他应答如流。不幸呢就早年去世了，去世就升到了山下的一个村民家里。去投生的时候，他的父母都有梦境，所以这个投生之后，到了五岁的时候，让他去读书，他是过目不忘，不需要老师来教，而且还能分析这个四书五经的意思，就是很聪慧了。有一天，他的父亲就把这个孩子带到见这个成功。成功也知道，听说他是自己的座下的徒弟投生的，就问这个说：“你前身搭我山转雨还记得吗？”这个小孩子说：“你试举看啊！”就把三观语的问话举出来。这个小男孩点点头：“是我的语言啊。”那成功就嘱托他的父亲对他善于的养育，有善根嘛。但殊不知其他的寺院的僧人听说他有这么个因缘，就给他家父母很多钱贿赂就求这个小男孩到其他寺院出家做弟子。出家之后就让他去学梵呗，于山梵呗，就感经忏这些感经忏呢就钱很多，钱一多这个骄奢的心就起来了，于是世间世俗不法的事情他都无不为之，吃肉喝酒跟女人在一起所以这个成功为这个事情就非常的警觉，以后就告诉参禅的人是由于参禅有点定境但是石头压草尼斯的心里面无名的情种还在所以遇到转身的因缘，五欲的环境的诱导，这种烦恼起来了，他又有禅定力量，他烦恼起来比一般的人还要加倍的猛烈，这就等而下之那这些参禅的人，我们看很多记载，尤其乐邦文类他记录了一些，其中一个谈到严守作后生为王归林这是我们到九华到天台山去就知道这个有一个中方广寺中方广寺呢是在它旁边有一条溪流瀑布，它就在中方广寺是一个首座这法名叫楚严，字百威，又叫王师鹏，他在宋朝高中的时候应试第一名就是状元叫王状元。王状元在他自己呢就记得他人跟他说前身的事情，就是他有个记载说我小时候乡间的出家人每次见到我都说这 这个小孩子是言百威后生也。他就莫名其妙啊，言百威就是这个严守作的后生，他就访他的一个叔父，也是出家人，叫宝印大师。这宝印大师就印证，是你的母亲呐、啊，说你父母啊，由于没有后代，就很忧愁，啊，所以祈祷胜利。这一祈祷呢，因为这个他的父母，这个王世鹏的父母也是严守作的护法呀，禅悦啊。那祈祷胜切的话，这位严守作有天就啊做梦，啊梦中呢就告诉他家的祖父说：“你家里求儿子这么久了，所以我就来了。”啊，忽然就不见。从那开始，这个王世鹏的母亲就怀孕了，到十个月就生下来了。而且生下来他的样子，眉眼样子啊，兴趣爱好啊，跟严守作很相像啊，而且也符合梦境。好，这里谈一个秘密了。我们看到这些啊，说有一位居士叫崔顺，也是官员，家里没有儿子，他有一天就问一个老和尚，我怎么求子能得到儿子。这个老和尚悄悄地告诉他，他说：“你这样，你们两夫妻呢，就到各个寺院走一走，看到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和尚，你就对他非常恭敬，给他非常大的供养。如果他对你们不理睬，也就算了；如果他对你也很理睬，也很好要啊，你就赶紧盯住他啊，给他常常来往，给他丰厚的啊这个供养。”那这个人被你盯住的这老和尚就到你家里来投生。他果然这么干，还真的成功了。啊，你看这个几个例子都是由于这个大施主，那出家人可能因为他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嘛，虽然他有点功夫，他觉得要知恩报德嘛，常常就会给这个大施主家做子女去。啊，所以这个严守作他也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王世鹏就很有意思了，他就知道他的前身是一个严守作，他有时候写信给他的那个叔父的出家人，那叔父就说：“你看看你写的文章跟我原来那个师父还差不多，但你的字写的不如原来的好啊。”啊，所以他这个王世鹏到38岁感觉作文写字都不如啊前世的好，还很惭愧。有时候看到这个前身的画，这个样子啊，这个图画，他还说言舍离啊，言舍离就是啊，舍离就是出家人的身份了。说你前身是吃素的，所以你就很多智慧了。现在我今生吃肉了，就很愚钝了啊。他还啊这个感慨。啊，那还有一件事，他一天做梦，王世鹏做梦常常梦到一个地方啊，山峰啊，树木非常秀雅啊，茂密深邃，而且有很多出家人往来其中，旁边有一个石桥，石桥呢，他就这是他梦境了，他就站在那个桥畔。啊，就看到一块碑，在那看那块碑文，旁边有个有一个出家人说：“这是你的前身所书写的。”那王世鹏就问：“前身是谁呀？”就是严守作也。他做过这个梦，梦有一次呢，王世鹏还真的是公事啊，就经过石桥寺。这个寺院的出家人在前一天晚上做梦，说要去迎接严和尚。第二天早上果然王世鹏到了，于是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严和尚。那王世鹏也浏览周边的山水， 跟他梦中所见的那惊人的相似。于是他就提了首诗啊，叫石桥未到已先知，如眼端如如梦时，身唤我为眼首座，前身承携此桥碑啊，就是我还没到石桥来，我在梦中就已经知道了，但印度眼帘的真的跟梦境一样，而且尤其是这个出家人看到我都叫我叫眼首座啊，而且再看那个碑文还在这里，自己今生的身体来看自己前生的曾经写的那个碑文啊，你看多么有趣呢啊！所以这个很感慨啊。古德常说，文人是大夫里面英明过人的人，常常是从身比丘里面而来的，就前世有修行的。莲池大师在《诸上神比随笔》里面也说，我原来还怀疑，现在还真的是这个前世有修行出家人转身迷而不返的十个里面就有九个迷失在富贵里面，不能再去修行。十个占九个，不负硕因的十个里面大概能找一个。那为什么呢？这就是五浊恶世啊，环境啊，诱惑啊，都是退缘啊，就是前世修道的人都难免啊。所以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为什么劝我们赶紧舍离五浊恶世求净土啊？印祖文超也谈到，他接触一个苏州的一位大官员，在清朝末年科举考取的第三名，就是榜眼，叫吴隐之先生。吴隐之先生他也常常做梦，梦见他是云南一个寺院的僧人，他没有去过，然后把梦境画下来了。正好他的同僚到那里做官，他就让他带去验证一下，果然那个寺院跟他画的是一样，所以他就深信自己前身是一个僧人。于是就跟拜访印祖的时候就谈到这个因缘，那印祖就说，你既然前身是个僧人，何不现在恢复你僧人的事业？吴隐之就说，何为僧人的事业啊？印祖就告诉他，念佛求生净土。那吴隐之就说，念佛有什么稀奇啊？不相信，不肯念啊。那印祖都对他很慈悲了，说念佛不稀奇，但我们有很多不稀奇的事情都要去做啊，比如吃饭是最不稀奇的事情，我们能不吃饭吗？来开导他。那同行的几位居士他都问，你们念不念？同行的几个就都念佛，但是他坚决不念佛。你看前身是一个出家人，今生从大富贵叫他念佛，他拒绝。所以这啊，其忧为上焉者啊，还有像秦桧这样的，他也是前身是出家人啊，那都成了一个奸相啊。啊，那个送法华经三十年的一个比丘尼，转身成了一个官妓呀、妓女呀。所以如果这些人能够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他们的品位不在中下呀。但由于他没有净土啊，有禅无净土啊，那真的就轮回不休了。这就是因尽若现前，瞥尔随他去，瞥尔非常迅速的，他就是你的业力，随业力 去轮转啊。好，请看下面，阴阴亦与阴同，盖福也。为有此业力，盖福真性不能显现也。撇言撇扎言也，有以搓为处，以阴尽为五阴魔尽者，总阴不失残及有志，故自由此胡说八道也。其有大彻大悟者，时有九人错走路头，即随五阴魔尽而去，着魔发狂也。夫着魔发狂，乃不知教理，不明自心，盲修瞎练之真上慢种耳。何不思好歹，以加于大彻大悟之人乎？属观甚大，不可不变。好，这是针对一个错误的见解加以辨识。这个阴尽落现前，这个阴它的无论是读音还是它的意思，都跟那个草头旁的音是相同的啊，树音呢 这个音就是盖福的意思，就是我们虽能开悟了，但是我们多生多劫的业力的种子还在，这个业力呢就盖覆了我们的真如自信，让它不能显现，类似于一面镜子被灰尘盖覆了，不能照亮人物一样。这个瞥瞥就是很快眨眼之间啊，瞥耳随他去，非常迅速的去轮回去了。还有这个九搓路，这个搓，有的人以把这个搓就理解为错，把这个阴尽理解为《楞严经》所表述的五阴魔尽，色、受、想、行、识，谈五十种阴魔，这样理解那是错误的。那这种理解就是由于他不能了解什么是禅，什么是有禅这个含义所致啊，这种理解的人现在还不少了啊，他动不动就那个啊，开悟的人啊，怎么还会走错路呢？啊，他不知道这个路，这个不是走错路，而是蹉跎、耽搁的意思。所以才有这个胡说八道啊，这都印这论主就非常不客气的说这是胡说八道。不明教理，岂有大彻大悟者？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错走路头，即随五阴魔尽而去，着魔发狂也。不会这个样子了，大彻大悟是见道之人呢，那也是了不起呀，他不会错走路头的。也不会随着五十种阴魔在那里把这个阴魔之境认为真实去着魔发狂啊。那着五阴魔这个发狂的人呢，是一些不知教理、不能明心见性、盲修瞎练的真上慢种耳。真上慢它是一个名相概念，真上就是真上法，超越凡夫法的圣人法。那这个真上法是要有修有证的，但有些人呢得少为足，没有证到这个圣人法，就未得未得啊，未证未证啊，没有证到，他说自己证到了，没有得到说自己得到了，这叫真上慢啊。是这样的人才能够着魔发狂啊！你就怎么不知好歹的把这个事情加给大彻大悟人之上呢？大彻大悟者绝对不会 错走路头，琢磨发狂的。所以这个事情啊，分析属观甚大，不可不加以辨识。好，请看下面：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万劫于千生，每个人依护者。有谓无禅无净，即埋头造业，不修善法者，大错大错。夫法门无量，唯禅于净，最为当机。其人既未彻悟，又不求生，泛泛悠悠，修于法门，既不能定慧均等，断惑正真，又无从壮佛持力，待耶往生，以毕生修持功德，感得感来生人天福报。现生既无正智，来生即随福转，单着五欲，广造恶业，既造恶业，难逃恶报，一气不来，即堕地狱，以动然之铁床同住，久经长劫，尽卧抱持，以长鼻贪声色，杀生命等种种恶业，诸佛菩萨虽垂慈悯，阿耶障故，不能得意。好，先看这一段，这是解释第四首偈颂无禅无净土。啊，这里必须要认清一个错误的观念。有的人说无禅无净土就是指世间埋头造孽不修善法者，这是大错的错。这永明延寿大师释教简是针对教力禅净加以品评甄别的，跟世间不闻佛法不修行埋头造孽的人没有关系啊，所以他是针对教内而言。那教内至少是你受过三皈依的人啊，四众弟子啊，是佛弟子修行人来加以料检的啊，不是世间埋头造孽的人啊。好，那这样来看，一切佛门里面修行人虽然他面对着无量的法门，所谓八万四千法门，但这些法门里面唯有禅宗和净土宗最为当机啊。禅宗这个根源通也是对我们娑婆世界南阎浮众生是当机的。那净土法门源于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也是普摄一切根基，尤其也是我们最为当机的。好，这里所谈的就是这个修行人，他参禅也没有大彻大悟，同时对净土宗又缺乏信愿没有求往生的愿，然后他也在佛门里面修行就泛泛悠悠啊，心无主见呢，今天修这个法门，明天修那个法门呢，这山望到那山高啊，哎，那这样呢，他就既不能定慧均等断惑正真啊。定慧均等呢，就是你要靠智力要持清净戒，得禅定，开发智慧，就有那个急躁不二的功夫，就能够断除见思烦恼之惑，证得无生法忍之真。那这样的可能佛的正法时候还有这些人呢，末法时期就谈不上有这个有修有证的人了。末法时候幸亏还有佛的遗教存在世间， 能如法修行的人已经十分难得了，你就很难说他有断惑正真的这种修正了。啊，就是这就既不能定慧均等断惑正真。好，同时呢，他有没有正知正见？啊，他对净土法门又产生不了信心，更不发愿。所以他就对于仰靠阿弥陀佛慈悲愿的大业往生的这么一个方便就近的法门又靠不上，啊，也就靠自力断惑正真，啊，达不到，靠佛的大业往生他也靠不上，那这种人就可怜了。但是他仍然还是信点因果呀，毕生也在修行呢、啊、所以以他一辈子修持的功德，他就感得人天福报，下辈子得人天福报。人天福报就是五欲的快乐啊，大富贵呀、啊、大文豪啊，啊，那这个五欲的快乐往往就是让人迷惑颠倒的啊，所以这个修行人今生他没有正智，没有正智就是产生不了对净土的信愿啊。净土的深信情愿是从他的般若智慧升华出来的一种善根呢、啊。他没有正智呢，啊，来生就随着这个人天福报去转啊，得人天福报呢就单念执着五欲的快乐，福报越大造孽就越大呀，就广造众业呀。啊，这些现在这些吃山珍海味的啊，吃白天鹅穿山甲的，你没有大富贵的人还吃不上呢啊。广造诸业就恶业，就难逃下辈子恶报啊，临命终时一气不来，就会堕到地狱里面去。啊，堕到地狱，地狱的情况啊，受的刑罚很多啊。这里就举出了特别的刑罚，就铁床铜柱。铁床铜柱，地狱它这个铁床呢是炽热的猛火啊，有钉子啊，锋利的钉子。你躺在这床上，那铜柱就是也是烧得炽热的铜柱。这个刑罚主要是对那些邪淫的人，淫欲心很重的人啊、他这个比如啊、一个地狱众生，他在铜柱的高处看到铁床上躺着，如果是男的，一看就躺着一个美女啊，躺着美女，他就心生欢喜，赶紧要下来拥抱啊。这一来啊，这个一下来呢，就啊，两人抱在一起，就烈火焚烧啊，熊熊大火，马上就烧死了，烧焦了，烧焦的风一吹啊，又活过来了。又一看啊，男的看的是美女。美女啊、女的看的是美男，相互吸引啊，那个哎，铁床铜柱也是这样的啊，抱在铜柱上也是那个铜柱也烧得通红嘛，一抱上去就烧焦，再巧风一吹又活过来，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呢、啊，这个恶烦恼之重啊。啊，九经百千万亿劫啊，在那里躺在啊，这个炽热的锋利的铁床上，抱着炽热的铜柱，来尝他前生或者多生多劫贪恋美色、邪淫、杀生这些罪孽，种种罪孽。诸佛菩萨看到第一众生这么苦，也会种种的显现。就像地藏菩萨，只要有地狱的地方都有地藏菩萨在那里教化他们，虽然是悲悯教化，但是他们的恶业极为障碍呀、啊不能得意。好，请看下面， 昔人为修行之人，若无正信求生西方，泛修逐善，名为第三世愿者，此之谓也。盖以今生修行，来生享福，宜福作恶，即或堕落，乐斩得于来生，苦永宜于长劫。纵令地狱夜宵，又复转身鬼畜，迂夫人生难知难依。所以佛以手拈土，问阿难曰：我手土多，大地土多。阿难对佛：大地土多。佛言：得人生者，如手上土；失人生者，如大地土。万劫于千生，没个人依护，忧局于戒于而浅尽言之也。好，先看这一段。所以历来名言善知识，古人就有这么一个开导，就是修行佛法之人，如果他们有正智正信，没有求生西方净土的愿，而泛泛然的修诸多的善行，比如持五戒、修十善、做种种慈善事业啊，也修点布施等等啊，泛修诸善啊，名为第三世愿。第三世愿就是你今生修行，下辈子感到人天福报，第三世下地狱，于是跟你这个五逆十恶一缠体当生下地狱本质上没有两样，只是一步之差。五逆十恶的罪人当生下地狱啊，泛修诸善不求生净土的修行人第三世下地狱，你看是这么严峻啊，这是事情的真相啊，这不是吓唬人的啊。其原因就是你以今生的修行啊，总有点戒定的功夫啊，啊，也信点因果呀，也努力的修行呢，但是对经验佛法门你不能产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那你今生的修行感得来生的五欲的福报，你就来生靠着这种福报有钱有势，但是你的无名的孽事的心，有贪嗔痴，有我执身见啊，靠着这个有权有势呢啊，来造恶，造恶当下临命终时就会堕到地狱里面去。所以五欲的快乐暂时能够在来生得到，但是堕到地狱的剧烈的痛苦就永远的在长劫当中经受。下了地狱呢，那就很难出来，尤其造的是忤逆重罪，那是啊，千佛出世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啊。纵令百千万亿劫之后，地狱的罪孽消掉了啊，那辗转的又到恶鬼道，恶鬼道的恶业消掉了，再到畜生道啊，也是劫数长远啊，再想得人生就难上之难啊，这就是人生难得呀。佛在《涅槃经》还有《阿含经》啊，都有这么一个公案。佛有一天用手啊拈了一点土，就问阿难尊者：“问是我手上的土多呢，还是大地土多？”阿难对佛的：“那肯定大地的土多呀。”啊，佛就说：“ 这个在人道里面啊，下辈子能得人身的，或者在三恶道里面能转到人身里面来的，如手上的土，那你这一世是人身的啊，下三恶道的人如大地土，你看是这么严峻。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不信因果，不信轮回，放纵自己无明烦恼去造孽，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啊，还这个洋洋得意，他不知道是人生者如大地图，他就属于这个范围。而且不信因果，他造孽非常猛烈，那就是地狱的啊剧烈的痛苦在等着他，那是百千万亿劫难得出头啊。所以这就是说万劫于千生，没个人一户，没个人一户就是很难得人生啊。那这个过程还是由于这个寄语非常少啊，浅近的说一说，他还没有把这个地狱剧烈的痛苦，尤其在恶鬼道畜生道里面啊的这个情形再现出来，也没有就是恶鬼道畜生道最终啊这个受完了之后得人身，得人身又是贫穷下贱六根不具，由于贫穷下六根不具，贫穷潦倒，烦恼又在，他又进一步造恶业，转眼之间又下地狱了。所以为什么地藏菩萨在地狱里面现在已经是无量无边百千啊阿僧祇劫还在地狱里面呢？就在于我们众生的习气太重，好不容易出来转眼又下去了啊，使得地藏菩萨工作量越来越大了啊。所以这就是还是浅浅的，所以这样的过程呢，我们一定要深知修净土法门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唯一性呢。这是永明延寿大师真的是陶肝陶肺呀，悲心切切的这种事了解呢。好，请看下面。夫一切法门专状自利，净土法门专障佛理。一切法门获业尽尽方了生死，净土法门大业往生即欲圣流。永明大师恐事不知，故特调遣以示将来，可谓迷君宝法显道导师，昔举世之人蛮寒独过，不加眼穷，其众生同分恶业之所感者耶？好，最后是一个总结性的开始，就是对自利他利的较量。这个对于一个敬业行人一定要明白啊。一切法门就是指通途的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它一个特点是专门壮智力，修戒定慧，断惑证真，称为速出三界。那净土法门属于特别法门，是专门仰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接引之力，横超三界。一切通途的法门，他是靠自力，一定要见思惑全都断尽，方了分断生死。在这个进一步尘沙或无明或断尽啊，方了变异生死。那净土法门它的一个圣妙奇特，就在于你见思惑还没有断，能够带业往生，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已经是阿毗跋致如未不退的圣流， 前面讲到，我们虽然有见识惑，一到西方极乐世界，由于那是法性土，光明的刹土，愿力的刹土，力量非常大，我们的见识惑一去，就好像一片雪花在高温的火炉旁边就化掉了，超凡入圣啊。那这样的一种情形，永明延寿大师古佛再来也观机呀、啊，恐怕世间人不知道自利他的禅境有无的利害得失，所以特别的啊、留下这个禅境四调简，是对未来的修行人指出了一条出离生死的康庄大道，也为那些参禅的人也看到禅宗的衰败，预先留下了一个解救之方。所以禅境四调简可以说是苦海啊横流当中迷津的宝筏呀。这条船能够通过生死苦海到达解脱的彼岸呢，是在三界火载当中显道的导师啊，大祥导离我们离开轮回的显道啊。可惜滔天之下呀、啊，举世之人对这个四调简啊蛮寒读过呀，就是不知道味道啊，不加深入的去研究啊，啊。用自己的粗心大意，带着自己先入之见的世俗的见解来加以误会的，甚至说这个四调简是伪造的啊。那出现这个情况，可不是这个五浊恶世的啊业力众生同分恶业之所感呐、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啊，这么一个迷津宝筏显道导师不知道它的价值啊，还在诽谤他呀，这不是恶业所感吗？啊，这是令人痛心的啊。好，请看下面。彼曰：我昔何罪，早昧真权？素有何福，得闻除妖？愿彻门墙，直视金瓶。余曰：余有何德，敢当此说？但余之所言，皆中诸佛诸祖。汝但仰信佛祖，弘扬净土，则无德不报，无罪不灭。昔天亲菩萨初榜大乘，后以弘大赎烟赎谦，汝能追彼方中，我愿舍身供养。好，这一段就开始进入流通分了啊。流通分呢，就由这个上座师幡然改悟啊，啊，说明他还是有善根呢、啊。啊，论主这样的层层剥损呢、啊，去开导啊，他终于明白了。所以非常感慨地说：我原来是造了何等的罪孽啊、就早昧真权啊，就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净土法门这样殊胜的教理因果呀，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愿力啊，这种真理啊，我都昧却了，不懂啊，没听闻过啊。但现在术士有何等的福报，今天能闻到你老跟我讲净土法门信愿行出离三界的要道啊，让我醍醐灌顶啊。所以感恩你的开导啊，愿意做你的侍者呀，啊，做你的徒弟呀，愿彻门墙。门墙就是指子贡说我的学问，我的门墙由于比较矮啊、里面一切都看得清楚， 夫子，就是孔子的门墙很高啊，一般人是看不到，不知道公私之美啊，所以门墙就代表师门。愿车门墙就是这位上座师愿意啊做这个论主的徒弟，不仅是一般徒弟，愿支持执事金瓶，金就是手巾毛巾呢、啊，啊，瓶就是水瓶，又叫钧瓷啊。执事就是还愿意做侍者，来亲自侍奉你。你看他这个啊，上座师一下子对这个论主啊，就产生了啊十分的恭敬心呐、啊。那这个论主啊，于曰啊，他很谦虚啊，我有什么？道德呢敢当你来做我的弟子啊，就不敢做师了啊。但是我在这个啊前面所说的一切言语都是有根据的，都是从佛言祖语里面出来的，不是自己自立章程的。所以鲁，你只要仰信佛言祖语，弘扬净土，那么你啊，还有什么罪不能忏掉呢？还有什么德不能报答呢？啊，由此举一个啊榜样啊，往昔天清菩萨，他早年是在一切有部啊小乘寺院出家，就执着啊小乘法是真实啊，认为大乘非佛说啊，诽谤大乘。他有一个哥哥是无着，他是大乘菩萨，知道自己的弟弟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是诽谤大乘罪过很深，就一天就派人就告诉他啊、我得了重病了，马上要走了，你来送我一下吧。那这个天清菩萨赶紧赶过去，无着菩萨就对他弟弟说，我的病是心病，是为你而得的。那天清说，为我得病是什么原因呢？就你诽谤大乘，罪过很大呀。于是跟他讲大乘的教义呀、啊。天清菩萨一听就知道自己诽谤大乘的错误，当下就说，我的罪孽太大了，我要割舌头来忏罪。那无着菩萨说，你诽谤大乘的罪，众人啊隔一千条石头也忏不掉啊，啊就告诉他个方法，你也不要去隔舌头了，原来你的舌头是诽谤大乘，以后你就用你的舌头赞叹大乘就可以了。啊，那以后天净菩萨原来就做了小乘五百部论，以后就做了大乘五百部论，那这个往生论就是天清菩萨的啊其中一部。所以啊、用这个榜样来鼓励啊、那个啊、上座师，如果你能够追踪天清菩萨的方中，那就能够忏罪，就能报德，并且我愿舍身供养啊，就是为你护法呀。好，请看下面。上座乃礼佛发愿云：我某甲从于今日专修净业，唯起临终往生上品，见佛闻法顿证无生，然后不为安养，遍入十方，依顺言显种种方便，弘通此法，度脱众生，竟未埋迹，无有间歇。虚空有尽，我愿无尽。愿释迦弥陀常住三宝，明我愚尘，同垂摄受。于曰：净土逝者是大因缘，净土离者是秘密障。汝能信受奉行，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上座巍巍而退，因怒其问答， 以为不知此法则却。好，在这个流通分里面啊，上座师啊，实际行动开始生信发愿求生了，所以他就在佛前自身顶礼发愿啊，我某甲啊，这是发愿的仪轨，必须要承自己的法名。我某甲从今日开始要一心专修净业。你看他听相信的真理就能幡然改悟啊，把这个依稀仿佛的那个禅放下啊，仰啊善导大师的家风啊，专修净业啊，为祈愿在临命终时上品往生，能够很快见阿弥陀佛闻法啊，顿然证无生法忍，然后以悲愿啊不为安养，就是报身常居在极乐世界啊，分身善引应化身遍如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这个来无论是显现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隐的状态显的状态，种种善巧方便来弘扬流通这个净土一法，能够广泛的度脱轮回中的众生。那我这个愿要发得广大无尽，尽未来际无有见解，那不是尽行处了，就是从现在还是未来际呀 无有穷尽的时间啊，那虚空如果有尽，我的愿啊这个无穷，就是这个称信发愿祈愿释迦牟尼佛本师了阿弥陀佛本尊了，以及法界常住的佛法僧三宝，怜悯我的愚钝和我的至诚共同来垂慈摄受我这是上座师的发愿那么最后论主有个劝勉嘱托余曰就论主说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净土世则是大因缘那净土它是从事相上建立，有阿弥陀佛，有西方净土，有极乐世界一阵庄严，有六字洪明的摄受功德，这些都从事相建立。那这个事相是大因缘是法界的缘起那这些净土的事相是怎么展开的，怎么出现的，只有追溯阿弥陀佛法藏因地，法藏因地称信发愿由愿导行，建立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净土，是由于切证的主法实相以悲愿来显现的这个事相这是无量的因缘的新奇，也是十方九法界众生得度的大因缘所以从法藏的因地的展开到华严经示现一生成佛的导归都是一大法界一真法界缘起的不可思议的事。好，那这个净土理呢从这个事项当体就能观照净土的理，这个理就是真如理体，就是实相，就是一真法界。因为这个净土的事是从实相显现出来的，透过这个事相就能观照它的理，这个理就是秘密藏秘密藏就是涅槃的三德法这个佛身的三身所有的这个自信的功德都在这个秘密藏里面。所以净土的理呢，为什么叫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呢因为这个理彻证实相的人才能明白这个理所以就称为大不可思议 啊，所以净土法门的事理性相因果全体都是佛的境界的大不可思议的啊，这种啊境界了，是大因缘，是秘密藏啊，这不是一般人所能相信的了。那你这个上座师呢啊，你能够对这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还能够信受，还能够依教奉行，那是了不得的一个转换了，那就当下就香光庄严了，就以阿弥陀佛的这个啊福德智慧来转为自己的福德智慧了，香光庄严，以阿弥陀佛的五分法身香般若智慧光来庄严自己的啊自信呢，全摄佛功德为自功德了啊，那你当下就是人中的稀有人，人中妙好人，人中的分陀地化了，就赞叹上座师。那上座师听了也是满怀欢喜，唯唯而退，就是非常的啊，心悦诚佛而告退。那么这样论主呢，就把他跟上座师之间的问答来记录下来啊，来为未来不知道这个啊净土法门的人来作为劝勉。这劝勉就是要断疑生信。上座师使啊所提到的这些疑问都带有普遍性。首先是绝教仪来起信，在教法上跟一代通途啊法门的比较，来升起对净土法门的无上信心，然后绝理仪起信，一定在理上把那个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尤其是啊执理废事啊空浮高心啊，这些问题要加以破斥，来产生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的愿啊。其次要针对对禅净四调简的误会啊，来驳正，来信奉啊永明大师在唐五代的时候就为我等众生，无论是宗门教下一切修行人指出的一条万修万人去的康庄大道，这就绝修行上的疑，来帮助自己修法上的选择啊。所以现在这些疑问仍然或多或少还存在，所以印光大师啊，关照那个时代的弊端以及未来的众生的情形啊，觉得非常有必要的要做这个论啊，来利益未来的众生。所以通过印主啊这个净土决议论啊，文法结构井然有序啊，虽然不是经，但是仍然有着是经论的那个格局，有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啊，逻辑层次非常的分明啊。那么从这个教、理、行三方面次第展开，就是要劝勉我等众生啊，信愿成名往生净土，得到阿毗跋涉乃至于成就无量光寿圆教佛果的这么一个结局啊。那么我等众生对这个教法应该要产生信心，对这个理要产生啊这个理解，对这个念佛之行要一往情深、使劲偷心的修持啊，最后就能证得无量光寿之果。所以印光大师在这个论里面将净土法门的奥藏和盘托出啊，我等众生应该要依教奉行啊。那么我们啊这个论啊，今天啊我们就概略的啊粗浅的讲到这里，希望以这个讲论的功德回向法界一些众生，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为莲池海会的嘉宾。南无阿弥陀佛。愿以